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弟兄姐妹们，早安！愿神祝福我们今天在主日的一天，不管是今天早上的主日学的分享，待会我们去参加主日，还是我们下午也许有自己的安排，或者是跟我们的家人在一起相聚，求神就祝福我们的今天的一整天。那我们能够深深的在主日当中体会到神的同在跟神的爱。那今天我带领大家继续来，分享与人和睦会员这个相同的主题，延续上周贝蕾师母所分享的。那大家在我的 PPT 上能够看到一个小小的经文作为引言，这个经文说：“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所以看到这个经文的引言哈，我们也许能够知道，今天我们会多放一点我们的分享的。这个内容在这个讲我们这个怒气上面，我相信这是一个大家都会有很多认同的这个话题哈。不管你脾气怎么样子，哈哈，就像那个我常常觉得这个贝蕾师母脾气很好，我每次见到她都觉得她很温柔。还有这个曙光大哥啊，那个自从我认识他，我也觉得他是一个对孩子很温柔的人。我每次跟他聊天，都觉得他。很给人一种很和睦的感觉，但是他，如果我可以说一点哈，就上周我们在小组分享的时候，曙光大哥说自己有的时候也是有点，也是并不是完全的像我认为的那样，可能就是完全就是在任何场合当中都是和睦的。那我自己更是这样，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对这个怒气哈会有一点点自己想要去说的。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做一些分享，来做一些分享。那我想先在我分享的时候，先带大家来回顾一下哈，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周我们一起听这个贝蕾师母的分享？好，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看，如果分两个小标题的话哈，一个是从圣经来看我们自己身上的不和睦，另外呢就是来看我们跟别人之间的和睦。那我。套用了一下这个贝蕾师母的两张 PPT 哈，来给大家做一些回顾。首先是从圣经角度看我们自己的不和睦，我们是因为我们的罪，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因为撒旦对这个夏娃，然后对亚当的这个诱惑，对他们这一对夫妻的诱惑呢，我们成为了与神为敌的人的后裔，那我们。从我们出生开始，我们身上就有罪。那我们这个肉体呢，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的缘故，常常我们这个肉体里面哈，是与这个圣灵来征战。那也因为这个世界哈，对我们有很多的诱惑，对我们有很多的影响，再加上我们身体里面的罪，以及这个撒旦当时在创世纪伊甸园里面诱惑下亚当跟夏娃的时候，我们心中的一个原罪，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呢，处在一种与神为敌的这个状态当中。那这样子呢，我们首先就是跟神是处在一个不和睦的状态，因为我们是与神为敌哈。我们的肉体体贴我们这个属世的这个意思，而不体贴神以及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跟神是首先处在不和睦的状态，也因此呢。我们跟我们周围的人也处在一个不和睦的状态当中。原来我们起初受造的时候，哈，如果说一直是没有犯罪，亚当夏娃没有犯罪，我们也没有遗传这个罪的时候呢，我们人与人之间呢，应该也是可以和睦的。但因为我们与神为敌的这个关系，我们人与人之间也没有办法来和睦。那圣经给我们一个怎么样子的盼望呢？上周贝蕾师母带我们分享了和睦、饶恕、圣经如何跟福音，圣经里面所宣讲的这个福音哈，如何更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被人伤害，我们被人伤害之后呢，我们也反过去伤害人，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循环当中，彼此不断的伤害。但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哈，他的死跟他的复活，这个福音更新了我们的生命，那我们能够。去饶恕别人，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说决定说在这个世界上别人不会来伤害我们， 但是因为福音的跟缘故，更新我们的缘故，我们不再会反过去伤害人。我们可以饶恕别人，我们可能可以与人和睦的相处。这就是福音的能力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显现。我们从罪人，一个受伤害的罪人，变成了一个蒙恩的罪人。因为对神的这个恩典的感恩，我们能够去饶恕别人，我们能够去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那基督最终他在十字架上，他是那个成就我们和睦的那一位。福音带给我们这个安慰。那如果更具体来讲，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我们的安慰，因为他自己在十字架上不光光是受死，不光光在受死三天之后复活哈，他自己在十字架上承受了十字架下面的人的羞辱跟辱骂。因为我们看到耶稣所经历的，我们得着安慰。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心中可以有一颗饶恕的心。因为耶稣对我们的救赎呢，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知道我们不再是盼望现在的事，我们是盼望将来的事。耶稣也是我们未来的这个君王，他是一个和平的君王，他不是一个来杀戮的一个君王，他跟世界上的君王不一样。世界上的君王都是来杀戮来统治啊，杀戮有很多时候是他们统治的手段。就算是现在的这个国家的领导啊，我们看到在很多也许这个民主法治不是很发达的国家，依然有很多的国家的领导是用杀戮的方式来带来他们的统治。那就算是在美国在中国大陆，或者在我们的台湾香港澳门，我们所熟悉的地方啊，我们有的时候也看到这些所谓的民主法治的国家的领导也会用一些比较集权的方式来统治。但耶稣他是一个和平的君王，在他的这个国度的里面，我们人与人之间能够和睦的来相处。我用这两张 PPT 啊，主要是贝雷师母做的这两张非常棒的图片，带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上周讲的。那我们如果稍微，那我做一点点的这个总结，作为本周我们继续的引言的话，好，上周我们讲的是更多放在我们的状态以及福音如何更新我们的状态的上面。这一周呢，我讲分享的内容呢，会稍微侧重点在一个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经历的事情上面，就是发怒这件事情。好，刚才我一开始就讲了，我相信不管你是怎样子的人哈，你都是一个对这个话题应该是有一些话可讲的人。那在我一开始哈，我给大家做了一个问卷调查，也许我们当中有些人会用哈，那你就愿意的话回答一下我这个问卷调查。如果有伯父母哈不是很会使用没有关系哈，你就等着他时间到了就可以。我现在来打开这个问卷调查。OK，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问卷调查吗？能够在你的屏幕上看见吗？有人可以回答我一下吗？
看见了，
看见了哈。如果你能够用你的电脑或手机操作哈，我邀请你来回答我有两个问题，好，邀请你来回答一下。我们给大家一分半好了，也许有些人操作慢一点。如果有伯父母就是不太会操作不管是手机电脑没有关系，你就等着他自己停止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做任何别的操作，我会最后把它主动的来停止。
那我觉得你这个里边这个选项好像有点太少了，就有两个选项
啊。
我也是这样想，
简单一点啊。如果大家觉得少等下次我教课的时候，我给你们多一点选项哈。
不是，我是觉得我这个品行不够好，我的脾气很差的，所以这个
那你就选
还行，
这个、
很好。然后呢，还我只能选还行。
Okay.
我只能选还行，但如果是有很差的话，我肯定会选我自己的脾气是很差的。
好，OK。好，嗯，好 ，OK。 好，那我想我就结束哈，这个伯父母可能不会用，没有关系，我们就看看已经选的人，大家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呵呵，大家能看见吗？
看见，
能看见这个结果哈，没有人选自己脾气非常好，都觉得自己还行，呵呵，我想大家非常的谦卑了，呵呵，我这边只给了两个这个选项哈，如果说中间再放一些的话，可能大家可以选的更好，但我想大家都是很谦卑。第二个问题，有人喜欢当和事佬吗？有一个弟兄姐妹选喜欢啊，如果待会在小组里面你愿意分享分享的话，你可以分享分享你怎么样子做这个和事佬。另外一个是无所谓，就是感觉哎呀，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个无所谓是不是说你可能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哈，有的时候可能。我不去管比较好，这样子。我想我这两个问题哈，主要是作为一个我们一开始的一个思考题，大家来回答一下之后，知道我们后面要讲什么。好，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呢，在我个人的这个分享的层面哈，主要也会从这两个角度来分享。第一个就是觉得自己脾气，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脾气好不好？好，第二呢，我是不是一个喜欢去帮助别人来和睦的一个人，待会我也会给大家一些分享。好，谢谢弟兄姐妹的这个做的这个投票哈，待会在小组里面，如果你愿意哈，你投票了，或者说你没投票，因为你不太会知道怎么投，但是你依然可以在小组里面跟大家分享分享，你是怎么样子的一位人。那现在我回到我的 PPT， 大家还能看见我的 PPT 吗？可以吗？
可以，
好，可以哈，好，那我在这边问大家说，你觉得与人和睦容易吗？在这边给大家看几张图哈，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些内容哈，都很熟悉的一些内容。这个战争，好，最近这个以前我们觉得哦，战争是几十年之前的事情，二战的时候的事情，甚至是冷战的时候的事情。但是现在世界上欧洲都在打仗，而且是非常这个规模大的打仗啊。那中间呢是这个 G20 的这个开会啊，大家交头接耳，表面上看上去是一些大国哈，他这个叫什么，他们的一些彼此哈，为这个这个世界的一些发展想要去通过讨论去做出贡献。但我们也知道哈，最近因为疫情的原因啊，因为战争的原因，因为经济的原因，大家往往很多时候在这种会议里面是互相的这个攻击跟推卸的这个责任。然后看到这边上面右边第三张啊，这个是做核酸检测，在疫情当中，相信大家如果听说过很多发生在其他国家的事情哈，也知道不同国家的政策哈，在不同的国家也是引起很多的讨论。下面这个是芝加哥哈，这个过去的这个国庆节周末的这个枪击的事件。然后最下面右边这张图呢，是我们知道最近最高法通过的这个反堕胎的这个不是反堕胎，就是把这个之前的这个全国保护堕胎的这个法案给取消掉之后呢，要把这个堕胎的这个法案的这个权利呢还给各州之后，有很多人去抗议。我们看到这个许许多多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真实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不和睦的一面。我们也常常能够看到世界和睦的一面哈，当我们在这个看到这个体育比赛当中，不管是赢的人还是输的人，他们彼此拥抱，当我们看到在疫情的情况之下，很多人彼此的来帮助，不管你是生活在一个社区还是国与国之间的帮助。那我们教会比如说这个自从疫情之后一直参加这个喂养我羊的这个社区的服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与过。我去过一次，就是跟大家一起分发这个生活的这个用品给社区里面有需要的人，很多很美好的画面。有的时候我们如果不去看这些新闻的话，我们觉得哎，这个世界是不是挺和睦的。然后但当我们去看这些新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哈，其实 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不和睦的部分比和睦的部分甚至看上去要更大。那你自己觉得与人和睦容易吗？刚才我看到这个这几张图跟大家分享，好，我想大家能够得到一些观点。首先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不同，人与人之间有文化的不同，有出身背景的不同，有性别的不同，有观念的不同，有政治观点的不同啊，也有这个个人生活价值观的不同。有些人可能是比较偏自由的，有些人说自己是偏保守的，这世界上有太多的不同了。当这些不同客观存在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能够发现要做到与人和睦相处啊，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尽管我们时候有一个主观的意愿想要跟周围的人和睦相处，但是客观上面我们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的这个挑战，同时呢，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我们更加了解到一点，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圣灵，然后呢，但是我们又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这个肉体呢是那个亲近这个世界的。所以有的时候尽管我们说我们在团契在教会里面，我们团契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不同，有的时候在我们个人的小团契里面，应当说我们跟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跟我们的朋友是有很多共同点，超过我们的不同点，但是我们依然不是那么容易和睦的相处，因为我们有一个自我，我们对自己有一些保护，就像上周贝蕾师母分享的，他自己对自己也许有一个保护的心，他不愿意去那个饶恕，或者说是不愿意被别人伤害之后呢，他也想要去伤害别人。那我想我自己也是这样子，我相信弟兄姐妹们，就算你很少这样子，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你也是这样子。那因为这样子，因为这个世界的不同，因为我们自己生活在一个罪的世界，与人和睦并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那具体到细节讲，我们讲今天我们会谈一点动怒发怒的这件事情。你自己容易发怒吗？给大家看一张我们家的照片哈，这是我太太还有我们家儿子，他现在1岁半，看大家这个照片看上去我们都很开心，然后如果你认识我的唯一的渠道是这张照片，你可能会得到一个结论说，哎，看上去范乐是一个还蛮喜乐的一个人，看上去他脾气还不错，你看他笑得这么开心。那如果你多了解我一点，你跟我在一个团契服侍，或者在平常跟我一些相处，你也许也会有一个结论说，哎，平常相处范乐看上去脾气还不错，有的时候呢可能你会觉得我有点这个和事佬这种感觉，就像我刚才在问卷调查当中跟大家说的，我这个人比较喜欢逃浆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就是说碰到一些冲突啊，我喜欢去和和稀泥，那个不想把冲突放大，往往在那个服事当中或者工作当中或者到与人相处当中。但是如果你来问我自己，你说你这个人脾气好吗？你容易发怒吗？我想我不会说我自己是个脾气非常差的人，但是坦诚的来分享，我觉得我自己，是会发脾气的一个人，就脾气绝对不能用好来形容，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我性格比较像的人都会有这样子的经历，但是我想我自己尽管表面上看上去与人和和气气的，但是呢我自己的对我自己的经验总结呢，我身上有两点我觉得能够说明我其实是内心也有很多火气的一个人。第一点呢，就是说尽管我平常那个有人如果说得罪了我或者说是伤害了我，我常常是表面上看上去是原谅别人，或者说是我像刚才我说的那个，我喜欢做和事佬，把这个冲突给和稀泥给和掉。但是呢我自己发现我是一个容易通过积累来爆发的一个人，可能前面10次，我能够和和气气的，但如果积累到一个程度，你给我一个机会，那我爆发 这也是蛮恐怖的。如果是你问我太太，她可能比较能够体会到这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往往表面上能够很快的像我这样去原谅别人，或者说是在行动上、语言上，我说啊，我原谅你了。那其实我内心并没有这么容易。啊，说起来是简单，但是呢，做起来真的心里面做起来是很难。啊，我表面上我可以说我原谅你了，但是有的时候，如果是你是我太太，或者你在我团契里面跟我一起服侍，有的时候听我分享，你知道我也常常会分享说，啊，我这个很多事情啊，其实过了很久，我还记在心里面。今晚当时一开始我就跟别人说我已经原谅了，我已经不介意了，但是过了很久我还是把这件事情记在我的心里面。所以通过这两点后，我觉得我自己其实脾气其实是蛮不好的，是蛮不好的。那神他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他没有说我们就是不要生气，或者说这个生气不应该存在在基督徒的身上，但他说我们生气却需要与人去和睦。那同时呢，今天当我们来讲生气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我们也想看看说创世纪里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对不对？我们的品格，我们的性格一定程度上都反射神在我们身上创造的这个形象。那神会不会发火呢？那如果神的发火它是神的性情之一，我们作为受造的人，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说我们也应该发火呢？今天我们从这样两个角度结合我自己的这个个人的经验，也给大家来一些分享。首先我们来看看神的怒气到底是怎么样子。有两段的经文，我想给大家我来念一下先看第一节，我先给大家 念第一段。约翰福音二章十三到十七节，他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向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我们这边看到耶稣他一定程度上他有一个发怒的一个行为，但他发怒的行为是什么样的环境呢？我们是看到原来在圣殿当中有很多人在那边做买卖，他们在外邦人的院当中做买卖那补充一点背景，是在圣殿因为犹太人他当时跟外邦人并不能够一起在圣殿当中敬拜因为他们洁净的条例，所以圣殿呢分内院，里面的院子跟外面的院子。那内院呢，犹太人在那边敬拜神。外院呢，是那些愿意来敬拜神的外邦人、非犹太人敬拜的地方。但看见这边犹太人很明显，他们并不尊重这个外邦人敬拜神的这个地方。他们觉得自己在殿里、自己的内院呢是圣洁的敬拜神的地方，那我们就做看上去很敬虔的事情。但外面的院子既然是外邦人的，那应该无所谓吧。他们就在那边出于这个牟利的原因因为很多人到圣殿来献祭，他需要牛羊和鸽子，他们就在那边做买卖，在那边卖牛羊鸽子然后换钱。耶稣就很生气，因为圣殿不管是内院还是外院，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那个非以色列人外邦人，他们到这边来是应该来敬拜上帝的，但是犹太人却把那个地方当作做买卖的地方，他就非常非常的生气，他就把这些桌子全部推翻，把这些牛羊赶出去。我们看到神也是会发火的，但是如果说你要问我这个发火它代表了什么在背后，我们看到两点或者说是三点。第一点，耶稣的这个愤怒呢，是为了神的公义，是为了神的公义，它不是个人的原因，它不是有人得罪了他如果你要说你在圣殿里做买卖得罪了神，所以也得罪了耶稣你也可以这么说 但更多的来讲哈，耶稣他在这个地上，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在那个环境之下，不是说有人在这个圣殿里面打他骂他，或者说是侮辱他的家人朋友之类的，更多是他为神有热心。第二点呢，我们看到他针对的对象是罪的行为哈，他赶出牛羊，倒出兑换之内银钱，推翻桌子，跟这些人说不要将我的父当做买卖的地、把我父的店当做买卖的地方，他针对的是这些罪的行为啊，但他没有说去把那些人全部杀掉啊，不像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的这个那个时代的君王一样，有人得罪了他，他就把这个人给干掉啊，把这个人拿出去杀头。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一个希望，我们就看到神的怒气成为我们的希望。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约翰福音哈二章十三到十七节最后这个地方，门徒想起经上记着说哈，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是引用诗篇的这个内容。在这个诗篇的这个地方好，后面还有半句，他说辱骂人，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那我们就想起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当下面的人对他进行侮辱跟辱骂的时候，他是默默的来承受。我们看到一个为了神的公义和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的耶稣，他为了人的罪，他要去维护神的公义，但他同时呢，他在十字架上又反过来承担了我们的罪，他想要为了罪的原因去对付这些罪，但他没有因为罪的原因而毁灭犯罪的人，他选择拯救我们，让相信他的人呢，有一天能够得到这个天上永恒的这个基业，能够重新从我们一旦相信耶稣，我们能够从一个这个被人伤害的一个受伤的罪人，成为一个蒙恩的这样子的一个被救赎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在当中看到神的怒气是我们的希望。如果神看到人犯罪，他心里没有怒气，他没有这样一种要为了罪的缘故而去对付罪的这样子的一种意愿，我们就没有了希望啊，因为神他就不 care 啊。刚才我问的问题里面，和事佬哈，这个人去做和事佬是一种情况啊。我作为和事佬，我更多是看到这个冲突，看到一个彼此之间的一个不和睦，我想说哎呀赶紧把这个事情给过去哈，表面上有一个维护一个和平的状态。但神他看到罪的时候哈，看到冲突的时候，他心里有一种火热，这种火热尽管有的时候看上去很激烈，让人害怕，神的这个审判，神公义的愤怒让人觉得很敬畏。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责备哈，我们就伏伏在地，我们心中就充满了敬畏。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带给我们真实的希望，因为如果神他不 care， 就像刚才我问的问题当中有一个选择，他说无所谓，那我们就真的没有希望了，我们就活在一个毫无盼望的世界当中。因为创造我们的上帝他不再关注我们，不再关心我们， 不想拯救我们，那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不断的堕落，是这样子的一个世界，是没有盼望没有希望的。但是神的怒气反倒给我们带来了希望，这是神的怒气跟我们的怒气不一样的地方。在这边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到七节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我们看到这句话的两面，第一面前面是大家都愿意听的，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后面呢可能你不爱听，他说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但这个地方其实都反映了神的品格，他的特质，他的性格，就是他有爱，他也有公义。正是这样子原因他会发怒，但也因为正是这样子的原因我们有这个希望，因为他发怒所以他要对付这个罪，因为他有爱所以当他对付罪的时候，他的目标 是拯救我们这些罪人，这带给我们一个真实的一个希望。所以我们看到神发怒是因为人的罪，他不是因为个人的一些冲突，或者说好像他是个小肚鸡肠的一个神，不是这样子。他是因为我们罪，因为他我们受作为受到的人，本来我们是很荣美的一个形象，反映神的荣美的形象，但是我们的这个形象被罪给扭曲了。他作为爱我们的一个神，又是公义的神，他定义要对付罪，定义要拯救罪人，也定义要审判那些不相信他的人。所以他发怒是因为神的罪，而是因为人的罪，他发怒也是为了维护他的公义，因为他的公义跟他的爱，他发怒的最后的一个行动是要摧毁罪，是要战胜撒旦，但他最后却是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我们看到这样一次的三个方面，我们就满怀的希望能够去说神的愤怒是应该的。我们不会说神的愤怒代表他是一个不值得我们敬拜的神。往往我们很多人会说，看旧约，神是一个行为或者说是脾气很差的一个神，看新约，耶稣是一个脾气很好的神。但是我们其实不是这样子，我们结合整本圣经来看，包括刚才我给大家看的这个在圣殿里面赶出人的一个例子，我们看到耶稣也是会有怒气的。那不管是天父还是耶稣，他的怒气都是基于这三点。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自己身上人的怒气的源头是什么。首先上个礼拜我们就分享了，那是因为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的犯罪。然后呢，当他们生下后代的时候呢，人类世界的第一件的谋杀案就来自于怒气，来自于该隐因为动怒谋杀亚伯。他发火的原因呢，是因为他和他的兄弟亚伯都献祭给耶和华，耶和华看中了亚伯的祭品，没有看中他的祭品，他就嫉妒，他就发火，他就有怒气。怒气的原因，怒气这个原因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他居然去谋杀了他的弟兄。我们看到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桩谋杀案就是因为怒气。那登山宝训有一个宝贵的教导，耶稣说，听见古人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你的礼物。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宝贵的真理，也是世界上第一桩谋杀案已经证明的一个真理，就是如果你在心里向弟兄动怒，是有可能导致谋杀这个结果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限制，有法律的限制，有道德的限制。如果我们杀人，我们做坏事，我们会被法律惩罚。如果我们做坏事，就算没达到被法律惩罚的程度，我们会被这个世界的道德所谴责。但如果你活在一个没有法律限制，没有道德限制的一个世界，比如说当时该隐跟亚伯那个时代还没有法律还没有这个公共承认的法律出来道德上当时人也比较少你杀了一个人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在这边耶稣所分享的，就是你在心中向弟兄动怒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真的是会有一颗要杀人的心。我们往往有的时候会分享的时候，我们会说到一句话也许你还没说过这句话在你的人生当中，但我印象当中我说过这句话，为了说跟别人分享，我说我生气到一个程度，我连杀了这个人的心都有听我说这个话的人知道我不会真的去杀这个人，但是他知道我的愤怒到一个程度，可能我在心里面，如果我有一个想象，我已经在心里面把这个人给杀掉了。那由此我们看到我们的每个具体的个人和我们的愤怒往往不是为了神的公义，我们的怒气呢会造成伤害，会造成争竞，彼此的争竞，甚至凶杀如果到一个程度，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这个前两天这个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被别人给枪杀了， 好，然后那个被捕的人，那个人说的话真的是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他说，我不是因为政治的原因，我单纯是我不喜欢他，真是不知道他到底是是有一些精神方面的疾病呢，还是真的就是单纯因为他对这个安倍的这个不喜欢，对内心对他这个恼怒到一个程度，居然要用枪去枪杀他。我们看到真的是世界上就是发生这样子的事情。那对我个人来讲，好，我以前 我刚才就分享说，我从一开始我就不是一个脾气好的人。那我信了主之后呢，我信了主之后怎么样子？耶稣教导我们要与人和睦，但是呢我发现呢，我有的时候接受了这个教导，但是我有的时候信了主之后呢，发现有的时候我却找到了更多可以与人不和睦的理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相信神，我相信我的信仰，相信圣经所教导的。那我常常跟别人说，我个人的这个价值观上面还是比较偏保守派的。当我信了主之后呢，我发现了我有了更多可以捍卫的这个价值观，而且我感觉我这个价值观我捍卫它是理所应当的。以前我捍卫一些价值观，比如说这个不好意思，我讲一些可能比较大家比较争议的，比如说这涉及到同性恋或者说堕胎方面的，我有的是我没信主之前跟别人讨论的时候，可能更多是我个人的观点，我个人的价值观但有的时候别人可以跟我说这是他的观点，他的价值观。但我信主之后呢，我的价值观好像更加得到证明了，更加得到支持了，因为我觉得我相信我的信仰，我相信神是存在的。所以说我的一些观点和关于这些比如说这些争议的话题，同性恋堕胎的价值观，我就觉得这个100%一定是这样子了，没有再可以讨论的空间了，所以我要去 support 我自己的观点。当有人跟我不一样，有些人做出让我觉得不同的事情的时候，我心中的这个怒气比以前更大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也有类似的经历，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有的时候我们从这个价值观，从信仰，从文化上，我们要去做一个捍卫道的一个这样子的人，我们有的时候因此而变得更加的有怒气。但耶稣教导我们要与人和睦，这是一件怎样难的一件事情。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分享7:18-25，我就大家读中间的一节，他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这样子的经验，都会有这样子的困扰。有的时候我是因为自己内心的这个征战，我觉得真的是难啊。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没有办法与人和睦，因为这个就算是教会里的弟兄，他这个观点我觉得真的是不能认同，他怎么可以去捍卫保护一些在圣经里面说是犯罪的这样子的一些人，我真的是对这些人爱不起来，我应该怎么办呢？但是耶稣教导我们还是要与人和睦，这似乎也是一个命令。那既然是命令，就不存在100%接受的，而是应该100%去做的。那我怎么才能做到呢？保罗最后说，感谢神，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句话带给我们一个盼望。我想我们应当去如何去行我首先跟大家诚实的来讲我今天尽管给大家来分享这个内容，但不代表我已经成全了，我已经做到了，我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我们应当如何行这三点呢，也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也要一直去做的这三点，所以我拿出来更多与大家来共勉。第一是相信神的公义。如果你相信神的公义就像圣经里说的，你就是说听凭主怒，你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审判者的位置上，你相信神的公义，你相信他的带领，相信他的怜悯，也相信他有一天会审判人的罪。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自己去做一个审判的人。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习惯的操练，这是我们生活当中每天都可以做的。当我们跟我们的夫妻相处，跟我们的孩子相处，跟我们的父母相处，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同事相处的时候，我们操练以弗所书的教导，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 到日落。首先是你可以生气，可以有一个火气，你可以有一个情绪，这个情绪是客观的，我们不用去否认它，但是我们不要犯罪，我们不要在心里面去杀我们的弟兄，我们不要去论断别人，我们也不要去伤害别人。这是我们每天可以做的一个操练，不是说我们一下子就可以做到，但也许我们可以从小事做起。今天也许你周围的人说了一句伤害你的话，也许是你的太太或者你的丈夫，你可以跟他说，你这样说我很生气，但是我选择还是去爱你，去原谅你，我不去犯罪。如果你愿意，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你真的很生气，你也许可以让自己安静一段时间，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以弗所书希望我们不要含怒到日落。以色列人的那个一天是从晚上日落之后开始，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今天的怒气你今天担当就可以了。不要像我一样，我个人就经常，刚才我分享的，我把很多事情记到很久之后，尽管我一上来我就跟别人说没关系，可以，没关系，但是我却记到很久之后。这是我们每天可以做的操练，这个操练不容易，但是我相信当我们每天做一个小小的操练，当我们碰到一件小小的让我们发火的事情，不一定要拖到那种让我们很受伤的事情，一件小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做这个操练，对我们将来碰到更大的冲突的时候会有帮助。另外就是不管怎么样子，我们一起来祷告。提摩太前书保罗交代提摩太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我想这个是两点我们可以来操练。第一点是我们个人，这边说是男人哈，但是是通用的哈，不管男人还是女人，我们个人当我们被别人伤害，或者想要去伤害，或者对别人有怒气的时候，我们不要发火，我们不要做出那种伤害别人的怒气的行为，我们不要去跟别人这样去吵架，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第二个层面，弟兄姐妹们可以有找一些跟你能够彼此信赖的一些团体，姐妹们也许找一到两位姐妹，弟兄们也许找一到两位弟兄，每周一次，或者说是每几天一次，在一个固定的时间，你们可以来分享这周你们所经历的伤害的事情，或者被伤害伤害别人的事情，你们一起来祷告。我相信神听我们的祷告，神也在祷告当中亲自来帮助我们。那在今天的最后，我给大家分享一首诗歌。我想这首诗歌是我们想要去追求的。那不管你做到什么程度，我希望我们都一起能够彼此来鼓励，能够做一个和平之子。
Thank you.
那我来大家一起做，带大家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们感谢你，借着上周贝蕾师母的分享跟孩子的分享，那我们知道神你对我们有一个祝福，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与人和睦，这是一个命令，也是你对我们的祝福，因为我们本来活在咒诅跟罪恶当中，没有办法与人和睦，但因着神你对我们的拯救和对我们的爱，如今我们能够与人和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操练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与家人与朋友相处的过程当中能够与人和睦，也记得操练有一天更多的祝福我们，让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太多的战争、杀戮、争竞、与人不和睦的地方，在我们生活的美国，在我们的家乡大陆、台湾、港澳台或者其他的国家，更在世界上很多的国家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争竞、不和睦的地方。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也许有一天我们去到远方去为你传讲你的福音，去宣教的时候，主啊，把和睦、把平安带给那些地方的人，让他们看到上帝实在是愿意帮助他们，把他们从这种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为要让他们成为天国的子民。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祝福我们。今天我们的讨论的时间，我们逐日的时间，主啊，你愿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OK， 我来停一下，我先